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好，我们再继续这个《中阿含经》选读二第40页。哎，今天应该要把这个部分讲完了。哦，我们经拖得太长了。哦，那前面我们说到，不管在家出家。不管你修行的是什么法门，包括婆罗门，他们所修行的五法，哦，真要得善果、大功德、断烦恼，真要得到这一些成果的话，佛陀说，从心起，有没有？关键在那个心，哦，不在于外相。不在于你用什么方法，我们现在人都在，看外相的、外表的，哦，在家的啦、出家的啦，哦，或者是这个人修这个法门、修那个法门，哦，在这个道场、在那个道场，大家都在看外在的。其实佛说，这外在的不重要，哦，外在再怎么庄严，不重要，最重要是你的心庄不庄严。哦，所以接下去佛陀就要告诉大家，怎么去修那个心。啊，所以同样的，在英文版本，就巴利版本呢，它也是在讲 equipment of the mind，心哦，作为最关键的器具或者是配备，这个是最重要的地方。外在只是一个形式，啊，那怎么去？培养这个心，到底这个心要有怎么样的特质？这是佛陀接下去要谈的啊、哦。我们先看中阿含的部分，我们看顺着看这个中阿含的整个脉络。看完了中阿含，我们再来看巴利本，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上个星期多少有点出它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相信你回去如果有看的话，你也大概知道他们的那个脉络上的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直接就先看中阿含的，就是中文本的部分啊，在40页。所以佛陀讲的这个心，到底要涵盖怎么样的特质？佛陀讲到，如果这个心无结，第一个没有结，结在这边就是什么呢？没有烦恼。啊，有烦恼的话，就是打结的，越理越乱的。哦，所以这个心无结，没烦恼，远离烦恼的，啊、哦，远离这个怨，种种的怨恨啊，抱怨啊，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啊、哦，所以我常常讲说，学佛的最基础就是不要学到很容易埋怨。如果你什么事情、什么人、什么境界、什么东西你都埋怨的话，你，啊、哦，你这个佛法的修行啊，很难有比较明显、很显着的成就。啊、哦，我们这一辈子哈、哦，如果没有学佛之前呢、哦，我们都在学埋怨，对不对？所以已经养成那个很大很大的那种恶习了。然后基础上，现在学佛的基础上，就是开始要真的很用心的去培养那一份感恩的心。哦，今天我们会感恩的话，哦，这个埋怨的心绝对不会出来的。真正会感恩的话，而不是语言上说哦，感恩感恩感恩你，可是心里面埋怨你，那不对，不行，不是我这边所讲的，是从打从内心，什么事情。不管它怎么发生，坏的、好的，你马上一看下去，你就看到它值得珍惜的部分。那你真的就是把你的那一份感恩心培养起来了，啊、哦！所以这一点呢，如果你真要学习的话，富罗那这一个人呢，是值得我们去参考的。他要去边地弘法嘛，对不对？哦，那佛陀讲说，那些人如果那边地的人都是很恶劣的、啊。啊、哦，都是野蛮的人呐、啊！如果他们骂你怎么样？哦，为难你，你要去弘法嘛？ 而在为难你，那些人不断不断的在为难你。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形，对不对？你有很好的东西要给那个人，可是那个人不领情还不要紧，他还为难你，那你怎么办？如果是你的话，生气了，走掉了，我不做了，我好的东西给你，你都不要，算了。可是富罗那没有啊，他讲，他们骂我而已啊，他们没打我啊。佛陀再问下去，如果他们打你呢？你是给你很有心要给人家好的东西啊，制造好的因缘啊。可是人家打你呢，那没关系啊，他没绑我啊，他没有绑我，没有害我啊。如果他们绑你害你呢，那没关系，他还是没关系。所以每一刻，你看他的心就是一点那种埋怨都没有，不会说啊遇到逆境了，我就想要埋怨人家或者是要放弃，他没有。没有丝毫的那种怨在那边，哦。如果没有这些怨恨的话，就不会容易呢起慧、嗔恚，就不容易生气。我们有埋怨的话，其实就是小生气。这个小生气没注意到它的话，它就变成大的生气，就慧就会出来了，啊、哦。所以烦恼、怨、烦恼不除，就埋怨。埋怨了，就会很严重的嗔恚就跑出来了。嗔恚跑出来呢，就会有怎么呢？嗔了，不管是语言上的嗔，内心上的嗔，哦，就开始有那种敌对不和的那种心，所以它有它的连带关系在里头。哦，我说你这个心，你要去这样子培养，培养到它无结、无怨、无慧、无嗔，用这样的心来修。你用这样的心来修，不管你修的是守护成谛，他还是在讲佛陀，还是用回婆罗门的那个五法，有没有？第一个守护他们自己的真理嘛，哦，你用这样的心守护成谛，你用这样的心诵习自己的教法，你用这样的心修苦行，或者是你用这样的心去培养梵行。啊，清净行，或者是如果用我们佛教来看的话，去独居，啊，去闭关。你用这样的心去独居、闭关、修清净行，甚至你用这样的心来行施。刚才我忽略了，前面第二个行施有没有？在第二段，行施、诵习、苦行、梵行，再加上第一段的守护成谛，这五个法都是婆罗门教的无法能够得大功德、大果报的，对不对？哦，那今天这五个法要得大功德、大果报的话，那么你要重新用心去修。你用怎么样的心呢？无结、无怨、无慧、无嗔。那从这边呢，也告诉我们：今天如果你修的是佛陀的教法，啊、哦，大家都在修佛陀的教法，有时候要问自己。我这个几个特质，我内心的几个这个特质有没有具足？有没有看过一些人哦，为了法门跟人家争执的，为了法门我跟你绝交，在法门上比高下。其实法门真的是不是有那个高下，我们就姑且不谈了。但看回自己的内心，已经在结冤会嗔当中了。怎么会有好的成绩出来？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很清楚自己的状况啊。然后可能你也讲说：“师父，我很清楚我的状况。”可是对方就一直要跟我比高下，弄到我非常生气啊。那是因为你的心被境转了啊！我不检讨对方的。如果你真来问我的话，我跟你讲，你还是要检讨你自己的。为什么我修到现在，我的心还这么容易被这样的境转掉？我还是这么容易的起结冤，还有呢，慧和嗔。你要真修行的话，是这样子来看，哦，解释不到。但是今天我的心，我还是看得到对方在跟我相对，跟我敌对。我的心还看到这个相的话，那是我修不好，不是对方修不好，所以真的要努力啊，哦！既然选择走这条路， 他就是这么不容易。如果真的那么容易的话，那满街都是阿罗汉，不是满街都是博士和研究生。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这世界会这么乱，这么的复杂，就因为满街都是凡夫嘛。如果今天你要走跟人家不一样的，那你从基本上你看待其实是重新去看嘛，你重新去看待人事物的时候，你就要跟人家不一样，你才会有不一样的成果出来，不然的话就是同流合污，大家同都不能入流，都在那个同样的染污的世间当中。所以能够这样子的话，他第一个培养到的就是慈心因犯行故得喜得悦然后呢喜悦 善心善法相应，善善相应从心起然后第一个他培养到慈心他会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对方是对他好还是对他不好来为难他，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希望他健康幸福快乐，他不会跟他争。 OK， 这个是慈心训练自己从一方然后呢二方三方四方所以悲心观过后，我这段时间十分钟来跟大家一起练习这个慈心观当然当我们因为我们慈心观做了，我们做悲心观然后过后我们再做喜心观舍心观过后我们再用方位来修我都会用这个十分钟上课前的十分钟我们练习给大家知道他的修法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那十分钟毕竟很短十分钟只是一个进行的参考方式，那你会了这个方法过后，你可以加长自己的时间，你觉得十分钟对你不够，你可以变成20分钟，可以变成半小时每一个部分你都可以呢去练习所以包括方位从一个方位比如说一方，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会所谓的四方其实是指东南西北啦那么我常讲嘛，东方在哪里？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就开始要拿你的罗盘出来了拿你的那个指南针出来或者是你的手表有指南针的功能马上你就可以看东方在哪里或者是现在 iPad 很方便嘛你只要下载一个有指南针方位的那个程式 apps 你就可以碰一下，然后呢北方在那边，东方在哪边知道的那么精准又怎么样，最后还是跟人家争，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在争执说东方应该在这边还是北方在那边，然后你错了，然后就开始吵起来了。本来是要修慈悲喜舍观，结果为了一个方位就吵起来了所以呢在我的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都跟大家这样子讲很简单的，你把东方设定在你的前面就好了，不管你坐在哪一个方位，你的前面你就当成是东方。方位本来也是无自性的啦，对不对所以你坐在哪一个地方，你的正前方就是东方，那你的后方是什么？就西方嘛。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前方就是东方，后面就是西方。那你的右手呢？南方，对吗？东南西北嘛。你的左手就变成是北方。你可以用这样子来设定，不会跟人家起争执。总之你坐在哪里，你的前方你就把它当成是东方。如果你问我师父，我要设定我的前方是北方可以吗？可以。你只要知道自己怎样设定你的方位方便你对每一方呢进行慈悲喜舍观的练习，这个叫四方。四维就是加上什么呢？比如说东方跟南方的中间就是东南方，南方跟西方的中间就是西南方， 这个东南方、西南方，然后呢，西北方、东北方，这个就是四维，哦，就是再加上四维，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八方了，哦，上方、下方，哦，只要在你的头顶以上的就是上方，所以你对上方的众生祝福的话，有时候刚好上面有一只壁虎，它就收到你的慈心观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刚好一只老鼠跑过，诶，他就说，他就祝，你就祝福到他了。如果刚好，如果上面都是守护你的天神，他们就是你祝福的对象了，收到你的祝福了。哦，或者超越这个屋顶，刚好一只哦归家的鸟飞过，他收到你的祝福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下方也是一样，哦，下方。这个在你底下一定会有一些众生的，啊，有形或者无形的，这些都是我们下方要祝福的对象，啊，比如说刚好蚂蚁跑过，啊，或者是土地底下有一些众生，啊，这些都是他可以呢，啊，受到你的祝福的这些众生，啊，所以这个是下方，普周一切。哦，你从一方训练到四方，从四方训练到加上四维加上上下，这个就是所谓的十方了，哦，再进一步你已经很熟悉这个 十方的修法，每一个方位你的心都能够专注，都能够散播你想散播的慈悲喜舍的心，哦，有时候你会慢慢就发现说，哎，每一个方对你来讲还是很麻烦，哦，每一方都好像有再加上一个干扰，哦，会让你容易分心。当你能够修到不需要用方位来训练你的心的安稳，哦，每一方都会给你添加一个个一小小的负担的时候，你可以放掉这些方位。总之，从你本位散播出去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周普一切。从你的本位散播出去的都是你要祝福的，你不再去管它是零度、九十度、一百八十度、两百七十度，你不要去再去管它是哪一个度数，而是整个顺着你的整个身心散播出去的每一个方位都是你要祝福的方位，这个叫慢慢的你就会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就是周普一切的。然后就这样子呢，培养你的慈心，哦，无结无怨无慧无争，然后让它广大，哦，遍满一切成就有，哦，所以这个是慈心这样子培养过后，再来41页，如是悲喜舍惧，有看到吗？所以关键在于培养了慈心，再培养你的悲心，再培养你的喜心，再培养你的舍心，内容和方法跟前面一模一样。只是慈悲喜舍呢，它的所缘不一样。那么一般上我们讲慈心的时候，这一个人呢一定是你敬爱的人。敬爱跟恋爱不一样哦。这个人你看了你会尊敬他，你会很珍惜他，所以一般上呢，这一个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哦，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师长、你自己的孩子、亲戚，哦，或者一些朋友，很重要的朋友，哦，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可以说是有一席之地的，在你的心中有一席之地的，然后你很希望他健康，希望他幸福，希望他快乐。做父母的人呢，最把心几乎呢很大部分都留给自己的孩子，你从这样子的本位去思考这个人，你就可以知道说慈心的对象应该是谁，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或者是有些人 他可能没有自己的孩子、哦、不过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影响他的人物，可能是他生命的一个导师，或者是他的法身慧命的导师。走到一个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个人出现，让他从生命的尽头呢，那个生死一线之间呢，走出来，你会对这个人非常的感恩，是不是？哦，那么本来呢，都是不知道怎么样用智慧去过生活的，后来呢，有一个人在你的法身慧命上，帮你点燃了这个法身慧命，点燃了这一个智慧的光芒，这个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呢，影响对你的法身慧命有影响的人啊、哦，你从黑暗当中哦，忽然间看到哦，原来光芒哦，有了这个光芒，然后你知道怎么走下去你这条路，这个人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席之地啊、哦。如果你有孩子，他可能跟你的孩子是等同的。占有等同的那席地，你希望他，你希望你的孩子健康幸福快乐，你也希望这一个在你的法身慧命上有影响的人，或者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影响的人呢，你的生命的导师呢，也希望他健康幸福快乐。所以慈心观的所缘，慈心观的所缘就是这样子的人物，你非常敬爱他，他在你生命当中有一席之地，你只要一想起这个人，你整个人也会放松下来，因为你看到他开心，你自己也会开心了。你只要想到他开心，就开心了。如果你这个这么重要的人物，他生病了，他或者是处在一个困境当中，这个时候你对他做慈心观是做不来的。明白吗？这个时候因为他生病了，他有一些困境走不出来，可是你又很想祝福他，可是你怎么样都祝福不到那个慈心， 你慈心一直提不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不适合再做慈心观，这个时候要做悲心观。这个你敬爱的人，比如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生命的导师，他刚好在生病，他一定受着一些病痛的煎熬，你知道的，你不能够假假说哦，躺着不知道了，我希望的健康幸福快乐，不能。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他做悲心观，如果真的要为他做祝福的话，你要做悲心观。所以悲心观只要他的遭遇比较不好，他处在困境当中，不管是身体或者是内心起了烦恼、哦、走不出他的困境，与其担心他，不如为他做悲心观。所以从一个敬爱的人，如果他身心出状况，你要继续为他祝福，你做悲心观，这个就是慈跟悲怎么样哦，互相的转换、哦、在 修行上，或者是你在自己练习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悲心观，有时候呢，它可能不是发生在你的敬爱的人，一些身心状况不好的状况不是发生在你的敬爱的人，而是你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它可能在你生命当中不是占很大的那一席之地，但是呢，他既然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做一些老人，对一些老人，这个老人可能跟你没有关系，不过你看到这个老人，哇，你觉得怎么那么痛苦，或者你刚好去老人院、啊、走了一圈回来，看到哇，这些老人怎么那么的可怜，这么的孤独，这么的无助，所以这一些像一直在你的脑海当中，所以你一下子你也不知道怎么打破这样子的一个疑问疑团、哦、然后也很困扰，所以与其继续的这样子困扰又解不开，为什么这人怎么那么可怜那么无助、哦、或者甚至你可能会起很多的负面的那些烦恼， 比如说，为什么孩子不照顾他，还是怎么样？你有种种的那些负面的烦恼心会跑出来，为了控制这样子的一些烦恼心，你可以对他做悲心观，明白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与其让自己呢一直在疑团里面，或者是一直让自己的烦恼心不断的升起，去骂他的孩子，或者骂那个护士，哦，没把他照顾好，还是怎么样？为了防止自己让这些烦恼心升起，不如转移去对这个老人，这个无助的老人呢，做悲心观。这样可以理解吗？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生病的亲戚刚好在手术室里面啊，或者是我们真的很敬爱的人，他在手术室里面，敬爱的人会容易牵动我们的情绪，我们会乱啊。那转移这样子的一个担心或者是那种忧虑的方法，就是悲心观。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然后一些学生讲，你在手术室外面，哦，如果他要动手术8个小时，你担心8个小时没有作用的，倒不如，哦，用种种方法，你平时训练自己的，比如说你静心，哦，静心过后，身心慢慢平静下来了，开始对他做悲心观，反而还比较有作用一点点。转移，不要让自己的烦恼在那个时候呢，又心又被境转掉了。对他做悲心观，希望他的手术顺利，希望他赶快脱离这个什么病痛的这种煎熬，或者是手术的这个痛苦，希望他赶快脱离。这个是悲心观的作用。哦。如果我做了，假设说师父，我做了悲心观，做了8个小时、12个小时，手术室走出来的医生还是让我大失所望，怎么办？骂吗？放弃你的修行吗？不是这样子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业因缘，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要发挥舍心观。每个众生都会随他的业，哦，去继续走下去他的那个路，哦，到底是继续留在这个世间，还是需要换一个身体再来这个世间？为了平复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上的落差，你要用舍心观。啊，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骂自己、怀疑自己。怀疑自己功力不够，哦，或者是骂那个师傅，哦，因为你可能去请一个师傅给他做祝福，结果手术失败，你骂那个师傅，骂那个道场，怀疑自己，骂医生，我跟你讲，那只是在增长你的烦恼，啊，跟修行背道而驰。我知道那个心情很不好受，但这个是一个境。这个是一个世间的真相。去年我们请普现长老到我们的常住去讲课，纪念我们的老和尚圆寂8周年，今年圆寂9周年，我们一样请普现长老来带禅期啊，不，佛期，对不起，讲错了，佛期。他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很好笑。但我不能够讲很好笑，不过就是很有趣哦，在我的脑海中都很深刻。去年讲，今年有讲，他讲什么？他讲说，每一个人的结局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结局，我们看戏都喜欢看大结局嘛，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有看戏的，会不会讲看大结局这样子哈？那个戏里面的大结局哈，都是暂时的，它只是小结局而已。最后哦，两个人在一起了，那小结局你怎么知道它大结局？真正每一个人的大结局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想知道吗？你们想知道吗？想哦，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每一个人的大结局，他去年这样子讲，今年也是这样讲，我们人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八个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哎，听起来好悲惨啊，对不对？但真实是不是这个样子？用心想一下，哪一个不是这个样子？每个都是这个样子呢，不管你任凭你怎么执着，家财怎么万贯，你看秦始皇，历代哪一个皇帝，哪一个皇后，最后的大结局，哪一个不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听起来有点悲戚戚的感觉了哈，但是他是说真实啊，真相啊。所以佛教讲什么？佛教讲说诸受皆苦，哦，都是苦，听起来也很悲观啊，但是这是真实耶。所以我常常在这一个部分呢，我听了我很担心的地方是什么呢？哎，大家都会评论说，哦，佛教真的很悲观。所以我后面一定要给大家提醒一下，你知道，你既然知道最后的结局是这个样子，你要怎么变成不悲观？就是趁现在每一个当下过好它。你喜欢的人，你关心的人，这个时候就不要再伤害他，不要到大结局过后才来懊悔。这样明白吗？我们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这一口气还在的时候，这些人还在的时候，不管他怎么样的不理解你，伤害你，但你绝对不能伤害他。如果你要行菩萨道，你要把你这一期生命过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常讲，全天下常常人都会骂我的，就是人家怎么伤害你都可以，你不能伤害别人。这个是最基本我们可以做的。他可以伤害我，因为他有无明，他有烦恼，他有不圆满，可是我是一个学佛人，我已经知道佛陀的教法的人，我为什么还要去伤害他？然后我又口口声声说我在修行这个法门，修行那个法门，可是我又伤害他，说不过来。但是有时候真的，我们自己也有烦恼心，我们也是凡夫嘛，那真的不小心又升起了伤害别人的牲口意，那怎么办？忏悔吧，就是这样子，忏悔过后放下，明天重新再来，好好的再努力过，这个就是修行啊。所以悲和舍心观大概大家知道了。喜心观呢，喜心观其实就是当就是跟人的成就有关，当有些人有些某些成就的时候，你看回自己的心，你是不屑呢，是妒忌呢，还是随喜？如果你生不起随喜的心，我们常讲要随喜功德，要随喜功德嘛，对不对？随喜他人的成就嘛。当这一个心生不起的时候，那你要修喜心观，你的随喜心不够。所以呢，一下子就很容易呢，不屑，严重一点妒忌，甚至怀疑，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成就？怀疑。好啦，是事实，我不屑，那什么了不起，要修随喜心。然后任凭你怎么样的怀疑不屑，最后真的是事实，大家都拥护他了，你妒忌了。这种三个情况，只要在你的心里面出现的话，你一个修行人，你要告诉自己，哎，这个部分要处理。当你很认真的看待你这一个部分，然后你很认真的去处理它的话，你就是在修喜心观。这个慈悲喜舍呢，很奇怪的，你真的用心上去， 去修它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福报、你的人缘，慢慢它就来了，真的来了。你的威德力各方面，它全部只要你用心去做，它自然来了。如果你努力修行，努力修行，可是修到好久了，你还是生活过得一团糟，威德力一样没有，而大家都一一的舍弃你。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你还不够用心。简单的这几句话而已，无结无怨无慧无争，然后呢，修慈悲喜舍，然后让他慢慢的从一方到四方四维，然后呢，上下遍十方，遍满周围。真的用心下去的话，你会看到，你自己会看到自己的那一种周围的那种改变。所以我口说无凭啊，你自己去练习，你自己去练习，你会看到自己的那种改变。那我呢是常听说啦，我自己当然我自己推广这个法门呢，我当然自己也在做了哈。但我自己做的话，你就讲说，哎呀，师父你这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嘛哈。那我不说我的，我只告诉你说，用过这个方法的人回来跟我讲，哎，师父有效的也不少。自己跑来跟我讲，哎，师父用了真的有改变，而且最近而已啊，一个学生，他只是每天晚上做15分钟而已哦，才七天而已，他就看到效果了。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真的有去练习，有去做，然后呢告诉我，然后我只能告诉他，不要得少为主，继续努力。因为还是你要继续加强你的心力。因为还有很多人生你逆境啊考验啊还是随时会来的。慢慢的去调整。好，那这种慈悲喜舍怎么让它遍满，怎样让它遍满呢？如果你不懂的话，这边呢有一个譬喻，还是讲说有一个人呢会吹锣的。而吹那个锣，以前人用吹锣。这个他是很厉害吹锣的，很有力气的人啊。他怕有些地方的人听不到，他就在高山上吹锣。那这样高山上吹锣的话，那周围呢，四面八方呢，都可以听到这个锣的声音。所以你要你的慈心遍满，就要像这个吹锣的人一样，散发出来的慈心，让周围的都感受得到。但这个呢是慢慢练习啊，从因为你培养你的慈心呢，你要从你自己，从你最敬爱的人开始，因为这些都是你关心的人，你一定会很认真的做，对不对？你祝福你的孩子，比如说你很疼你的孩子，你会随随便便的做吗？不会的嘛，你会很认真，你会很用心。然后你在用心过程当中，你慢慢抓到这种用心的特质，你心越来越细的时候，你在祝福其他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诶，我到底有没有用心，还是我很随便，你看得到。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对某个人，或者是某一群人，诶，你已经知道怎么去用心了。你对这一区域的人，你就知道怎么去用心对他们。遍满就是这样子。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呢，从最稳固的那个基础上做起了，慢慢的做到遍满。所以给大家一个参考，让大家知道。那这边呢，中文的部分呢，吹锣的部分大概大家知道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谈说，如果说这个人他成就了这个慈悲喜舍的心，他成就了，那么他真的成就了，他发愿去哪里，都没问题了。这是接下去呢他要谈的。佛陀问摩那，问这个鹦鹉摩那，如果这一个人，他真的完成了上面慈悲喜舍的修行， 他要求天，要求天哦的这样子的一个果报，或者是希望自己能够，到天界去，啊、哦，你说他能不能够如愿啊？他能不能如愿呢？莫那想想，诶，可以啊，他可以发愿去天上啊，他一定能够如愿。所以莫那如此这样子的回答了哦。然后呢，世尊再问他，如果他想求更高的，不要在欲界天，他想到梵天去，哦，就是色界天以上的，他能不能成就呢？一样可以成就。所以从这边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今天你的慈悲喜舍观真的成就的话，你在发愿，你要去哪里呢？都可以如愿。所以甚至他能够超越三界，让你圆满佛道，都没有问题的。那是愿，你的个人的愿。所以我们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当然禅定本身哈、哦，它可以把你带到禅定天。那是因为你没有回向，你没有发愿回向，你要去哪里？所以它自然的顺着，哎，你有禅定的功德，把你带到那个该去的地方。这个是大善业。但是如果你有回向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哦，你有自己有心里面有一个愿求的话，就不一样了。就像有些人，他觉得哦，这个在人间太苦了，他想过一个天人的生活，因为他表示说他还没有打算出离三界嘛，也有这样子的人的嘛，他想去天界，可以，他可以借由这个慈心的功德发愿到天界去。有些人想做梵天，想过梵天的生活，那他可以发愿到梵天去。那如果你学佛一段时间呢，你觉得哎呀，这个天界梵天没得修行啊，都是快乐这样子，没有超越三界，然后福报享完的时候，我还要再轮回。那你想发愿到佛国净土也可以，就你所知的佛国净土，比如说。你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知道有药师如来的国土净琉璃世界，然后你想说哦，我又很喜欢修这个慈悲喜舍，哦，然后也修得蛮有心得的。你修完过后，你不想去天上欲界天，也不想去梵天，你想去佛国净土，那你要发愿，愿将我这个修。啊，慈悲喜舍的功德，回向清净阿弥陀佛，还是清净药师如来，哦，或者是清净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到斗出来那一愿去，随个人的愿，哦，或者是你可以像导师一样再来人间，哦，我希望我能够再来人间，哦，但再来人间呢？要记得后面要有几句话很重要哦，要见佛闻法。为了再来人间升到邪见家，那你就麻烦了一点哦。确实有些人呢、啊，再来人间呢、啊，哦，然后呢升到邪见家，就是他从小的环境里面他听不到佛法的啊、哦，然后来呢。发现佛法很好，可是呢，他的环境不允许他改变宗教的，那也很麻烦。所以你要再来人间，那你要能够见佛闻法啊，然后能够不生邪见家啊。如果你喜欢出家的话，童真入道啊，你可以自己这样子啊发愿，然后再来就是说，当我们讲人间的时候哈，不要只是想到这个人间而已。佛教的世界观、哦、宇宙观、哦、是很宽广的。你只是看到这个人间的话，你的思想太狭隘，也太执着了。人间呢，不一定只是这个人间，因为有些人会问我，师父还要再来人间哦？这个世界已经坏到不行了，对不对？哦，污染到不行了，你还要再来人间啊？所以这个是因为你看到的人间只有这么一个而已。 可是佛教的宇宙观不是这么，只是这个人间的。你今生今世努力，有用心，你招感的人间，可能是不一样的人间的。其实诸位都是很有福报的，包括我在内。你们这边有没有人经历过第一世界大战的？不可能啊，太老了哈。第二世界大战的也没有嘛，对不对？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说你们是幸运的啊。我们身边里面有些老人经历过二战，哎，那种生活很苦，要听闻佛法，像我们现在可以坐在这边舒舒服服，时间到去上课，可能还可以犹豫一下，今天哎某某什么电视剧大结局呢？我要去还是不去好？这样子，好，现在科技很发达，交代人家帮你录起来。然后这边上课的时候还在担心说，哈，有没有录啊？这个可不可靠啊？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幸运、很幸福啊？可是，在经历二战的人啊，哪有这么幸运、幸福？所以你看，我们再来人间跟同样在这个世界上还经历过二战的人，他再来人间是不是不一样啊？果报上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你即使再去人间哦，你还是会去好的人世间，你还是有不共的那个好的业的，就像诸位现在一样，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了哦，至少。你上一辈子哈，就是动了一个念头，想再来人间，结果来了人间。但是福报好，福报好，为什么呢？你生在一个可以让你又很容易接触到佛法、信受佛法、学习佛法，然后你愿意学习佛法的一个环境里面，没有得争论。如果你过去那个念头是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今天我见不到你，你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要明白吗？你多少对人间还有那么一点点恋足，所以呢就不小心动了一个念头跑到人间来了。那未来，现在关心大家的未来，你真的要到佛国世界去，那你的心要够坚定哦。那这种心够坚定是现在每天都要这样子发愿了，每天都要有这样子坚定的心，不能够再像上辈子一样哦，坚定坚定坚定，最后一个念头我到人间来，结果今生又跑来这边，大家相聚在一起，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不是谁帮你决定啊，是自己平时你够不够用心，够不够坚定你的心哦，才不会在那个关键时刻又跑去错的地方哦。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老和尚会常跟我们讲，你千万不要去想，哎呦狗啊你好可爱哦，跟你在一起多好，常常动这种念头，下辈子可能就真的很幸运当狗了，贵族的狗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老和尚有时候他们才会常常跟我们叮咛，你不要去在那个猫啊狗啊这样子，你可以尊重他们，但你千万不要有一个念头说，跟你在一起多好，跟你一样多好，你看你的主人把你照顾得很好，把你装扮得这么漂亮，人家都没有人这样对我哦。所以呢，做狗还好过做人啊，在动物就有这样的念头，常常有这样的念头，那很危险啊哦，所以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种坚定的心愿要有。所以这边就是提醒大家啊，给大家看到哦，我们的那个什么神通抵不过业力，业力抵不过愿力啊，业力包括什么呢？恶业跟善业，这边讲的都是善业，你努力的修某个善业，它会带你去好的一个某个地方，可是你不想去那个地方，你要改的话，你要靠愿力，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不要，神通是最低级的，不要去追求神通了，因为神通抵不过业力的哦。然后好了，我有修善业了，我努力在培养我的善业了，但是我不想去那个地方，那你要靠愿力去改， 每天的发愿，你到底要去哪里？现在就要做决定了，坚定。然后他，不关乎你修什么法门的，明白吗？你说我今天我念的是华严经，我可不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可以的，没问题的。我念的是阿含经，我每天都在念阿含经，我可不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的，你的愿而已，这样明白吗？哦，不要去那些法门或者是这个经典上去比高下，去执着，这个不是，这些都是佛陀的教法来的。从这一部经里面，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关键在心，不是这些外在的那些法门什么。哦，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